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要继续为您播出我们在去年制作的一套有关侵蚀夫妻关系的七个坏习惯这一个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谈的是有关于夫妻性生活的冷淡。一个毫无激情的性生活对夫妻关系是有伤害的。虽然说现在有关婚姻方面的教育都传达性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呢，我们是比较保守含蓄的民族，一般呢，性生活很少会成为一对夫妻沟通的话题。那么再加上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角色多半不大表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那么也因此呢，夫妻间的性生活的品质也就被忽视了，而这样的关系也会渐渐地侵蚀了夫妻间的亲密幸福。那么稍后珍珍老师就要和我们谈一谈这个负面的习惯。那么在节目中的另一个环节，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当中，为您播出格里汉牧师的女儿琪琪的文章《榜样》。希望琪琪对她曾经在中国宣教的老爷老娘的记忆，可以让您感受到一个基督化家庭中的爱与温馨。那么现在麦思佳就和陈光与珍珍老师先来谈一谈第二个侵蚀幸福的习惯，无激情的性生活。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最近我看到一篇关于研究在不同成人期阶段，也就是年轻成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三个成人期阶段他们维系婚姻关系要素的研究报告。这一份报告的篇名是《维系婚姻关系重要因素的成人期差异初探》。那么在这一份研究结果的报告中呢，性生活美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换言之，如果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不美满的，那么就会侵蚀婚姻中的幸福。在今天呢，我们很高兴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来就这一个问题跟我们有一些谈论。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光。珍珍老师好。
啊，你也好陈光。
是，非常谢谢您在这个环节里面来跟我们继续谈在婚姻当中可能会引发的夫妻关系破裂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珍珍老师您谈的就是夫妻的性生活。这个中国人呢多半是避而不谈的。但是呢，也不可否认的，这个关系在婚姻当中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关系。
对，
是。那么有很多报道也是说了，夫妻也会因为失去性生活，造成这个夫妻的劈离。但是现代的人好像对这个说法又有不同的意见。觉得这个现在夫妻上班都很忙，也很累，所以至于 夫妻关系是不是有这个性生活呢，好像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我不晓得珍珍老师您的看法，在您的辅导的临床上是不是也有过这些问题？
当然这个是特别是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开着天窗说亮话，把一些迷思啦，把一些可能会的困难都需要提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那我想先从圣经的神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男女进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们的性生活是他们认识彼此的一个方法之一。因为圣经里面用到的这个行房的这个字，其实就是认识，就是 know 所以经过他们在一起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呢，亚当和夏娃就彼此认识。所以这是一种很深层次、很深度、很赤裸的一个认识。那这件事情是在神的眼里看起来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彼此。
对，
晨光你说呢？
是，上帝既然是造男造女，就有他美好的心意。那他借着婚姻关系呢，让男女彼此认识，而且呢，在这种认识当中达到和谐。
是，我想会不会很多人一听了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一想到了就想到很多痛苦啊，或者很多的不和谐。我相信很多人是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是一个关起门来不能跟别人说的痛苦。
是，
好，然后呢，因为两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当然像您刚才提到，有很多年轻人，或者不一定年轻人，就是反正忙起来的时候好累，也就没有
那个兴致，
没有兴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好像你不跟一个人讲话很久了就很生疏了，
是
吧？会有一段尴尬的时期，那很多时候就很多人就会放弃了。
是，
也许很多男性朋友会觉得说，哦，你如果不跟我做，我就表示你不爱我，或者你拒绝我，你不觉得我是你的白马王子，你嫌我，对不对？
那在心里面会
挺难受的，对不对？
是是，
那女生呢也会觉得说，哎呦，你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是不是我挺不可爱的？我不漂亮了，我胖了，老了，或者说
没有吸引力了，
没有吸引力了，你不爱我了。所以呢，两方面当然都会觉得是被拒绝，被人不要了，
是
这种感觉是挺不好的。
但
是呢，如果我死皮赖脸又要了，或者是说你也勉强给我，感觉也挺不好的，你好像施舍我一样，
是
敷衍我，
哎呀，那都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呢，的确是需要先要有彼此的一点心理的建设。好，比如说，
你是指心理的建设，
心理上的建设，
是我们对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应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对，
是这个意思。
对，那这个所谓的心理建设，并不一定要在心理师的面前才能够做。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夫妻两个能够有一个彼此帮助，彼此信任，彼此帮助，甚至他们觉得安全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谈这件挺不好谈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那我今天很累，那太太可以。可以说我不是假装，我知道有些太太就哦头痛了，什么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一个假的一个理由。哦，今天头痛，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坦诚的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今天说 no， 你会觉得我拒绝你吗？所以他们可以有个坦诚的谈话。如果先生说对，我觉得我被拒绝的感觉，那可能就要再进一步谈话。那要不要你可以等明天吗？我不是拒绝你，我很累。或者也许 K 先生说，那我怎么样可以让你不累呢？
哦，是。
那先生也会说，我帮你洗碗吧，我尽量让你不累，你就坐在那儿等我。
这个就比较有艺术了，
对不对？但是这些谈话呢，肯定不能在做爱之前。哦，我先告诉你啊，
就变成一个条件
了，就变成条件了。你也不能在马上之后变成批评打分数了。
对，
那男人也很没面子。我们不要造成这种的印象的话，我们必须要在额外的时间讲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谈谈这个事情。那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都不会处理这种很赤裸裸的事情。
尤其我觉得像我听珍珍老师您这样谈，我都会觉得 这怎么开口说啊？
必须就是你从个共同生活的整体上来看，如果我们连平常去吃餐馆、嗯、我都没法表达意见，都每次要去你喜欢那一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谈这个更靠近我心灵的事情？
是、
嗯、是不 是, 是所以我想，如果一个聪明的丈夫应该在其他的地方能够对太太多有了解。同样的呢，女生也必须要记得，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一点的牺牲的奉献，或者你的一点的委婉跟温柔，在这些方面能够多点谅解、嗯、特别知道男生很不喜欢给他没面子、
嗯、
对吧、
嗯、
不管人前也好人后也好、
嗯、
所以能够记得的话，两方面都要彼此往中间靠，
就是要照顾彼此的需要和感受、
嗯、是
没错。其实中国人虽然是含蓄的民族，我们不是不懂得这一个道理、嗯、记得吗？以前结婚的时候呢，都女生都盖了个一个
盖头
对吧、
嗯、
一个盖头、
嗯、
然后他在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嗯
两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官就是要走过去把他的盖头给先
揭开。
那你想想看，他不是给人就这样就长驱直入就看到他的，
嗯嗯，
所以在这个性生活上面也表示他心理上的需要，他是要一点一点的，你要揭开他的盖头来、
嗯嗯、
慢慢的来认识他，来欣赏他。
嗯，
好，
是这些文化传统上面的确也透露出人心的一个需要、
嗯、
男生就是要去做那个先的动作，
对、
嗯嗯、
那女生就是要躲着等你先，我先的好不好，我怎么营造那个气氛让你可以放松啦、
嗯嗯、
太太是不是也要准备好，当我被先的时候，我是两眼睛瞪着她呢，还是我给她一个温柔的微笑呢、
嗯、
因为女生是比较天性上是比较邀请性的，好，你从我们生理上的结构也可以看得出来、
嗯、
女生是邀请你进入嘛，
是、
嗯、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心理上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对方，那就帮助我们的关系在这方面可以更融洽。
是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谈到婚姻关系的书里面的这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到说，这个是夫妻关系当中一个的最基本必须要和谐的事情。
对，我想这个是教科书的讲法，它也没有错、
嗯
哦
嗯、
这个是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呢实际上做起来呢它会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从我们的礼教啦，我们的道德观啦、
嗯嗯、
一般我们谁知道谁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概念，认为做个女人该是怎么样，做该是男人怎么、
嗯、
都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紧要的亲密时刻选择表达还是不表达我们自己，
或者是错误的表达、
嗯、
或者错误的表达的方式、
嗯
啊、都会影响到我们下一次是不是更愿意进行沟通、
嗯、
对吧，我们有时候想起过去的经验都是不好的话，我就不愿意再试了，
心理上就有那种阴影。
是是、
嗯、
那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在这件事情上适当的表达，就牵涉我是女人，也许等一下晨光你可以从男人的角度来讲、
嗯、
我觉得女生很需要知道，就是我可以表达的，我是可以表达我的需要、
嗯、
不光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嗯、
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
嗯、
然后有人会重视会疼惜我。
嗯嗯，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去哪里吃饭，我知道很多时候太太们、
嗯、
或者甚至做了妈妈都是小宝你想去哪儿
啊
或者是爸爸你要去哪儿、
嗯、
你妈妈通常都是我都可以，
嗯嗯
啊，所以到了床上的时候他也是我都可以、
嗯、
可是心里头很多的怨恨或者不舒服也不讲、
嗯、
然后不好意思讲、
嗯、
那这些都没有帮助的、嗯、所以我想平常也许就要能够营造这种家庭的气氛，
是
能够帮助对方讲出自己真正的需要，然后甚至要被鼓励。
所以真正老师您是要鼓励女性做太太的，即使在性生活这件事情上你也要能够坦然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情形。
对你要能够在别的事情上很自然的表达的时候、
嗯、
我相信你就慢慢的觉得可以表达的。
所以这个表达也牵扯到另一半了，
当然
是不是，
当然
那也许在您临床的经验里面、
嗯、
是不是我们中国我们传统的文化是多半做妻子的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我想是不是中国的礼教传统认为一个好的女人、
嗯、
第一个就是很顺命的、
嗯、
听话的、
嗯、
不可以表达自己意见，意见太多的、
嗯、逆来顺受的好像就
是
美德。
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也把它等于我如果不讲话我就是有美德，
嗯，
那我做我讲了是不是变成我是坏女人呢？ 我先生会认为我怎么样啊？
是，而且谈这些事情，这个好像
这怎么可以讲呢？
对，光天化日之下还要谈出来，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心理上就已经有了一些
是的
障碍？
是的。女性我想一路来都是有一些在这方面的劣势吧。
晨光，让我们听众朋友明白做先生的心理到底怎么想。那如果在您的婚姻关系当中，作为一个中国丈夫的话，珍珍老师说的这个情况您觉得是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表达很重要。你心里边有什么想法你不说出来谁会知道呢？
是的，
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你
又不说啊，那谁会知道呢？
是，
那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是靠语言嘛。
是，
对，
是。
那一方面呢要鼓励彼此的表达，另一方面要学会察言观色。
对，
因为你做什么对方的反应就直接就告诉你了，你这样做他是喜欢是不喜欢，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说你一味的只是顾及自己的感受不顾及另外一方的话，那他的表达你也不会放在心上。所以要学会彼此察言观色，这个很重要。
那您会认为一个做丈夫的是像刚才珍珍老师说的，我们在一个比较不同的气氛当中，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这件事情，您觉得您会实行这样子的一种谈话吗？
我觉得不一定要在一个很严肃一本正经的这种一个对话环境当中来讲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彼此心情都不错，然后兴高采烈的时候，彼此心情还都不错的时候，顺带提一下，就说你的表达在这种的语言环境当中，对方的接受程度更高。
没错，所以这也显示出呢，双方要能够经营这个生活。
那珍珍老师，从您的立场来看，您觉得像过去学到的是说，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是夫妻关系的根本哦，还是说现代化的年轻夫妻是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啊，我们都很忙啊，我们都赚钱啊，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当中，我们怎么来看待
是
这不同的说法？
是我们不是从一个知性的角度说它是对还是不对，我们该怎么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怎么从这件事情当中，不管是成功也好，困难也好，从当中认识我是谁。比如说为什么我都不敢讲我的需要，为什么老婆跟我说 no 时候我就觉得会打了一巴掌的拒绝感，那我在认识神跟神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我怎么靠神我能够有成长。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性生活在婚姻里面究竟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就是让你可以认识对方，当然是透过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来认识对方，
它并不是婚姻的全部，对不对？
不是，
但是它是让婚姻关系可以有更深的彼此的了解，
更认识对方也更认识自己。
而且我想就是在神当初的设计的心意里头呢，就是当两个人合而为一的时候的那一种语言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合一的状态，那个是好像浅尝一下天堂的滋味吧。
是，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一个观念啊，让我们知道夫妻双方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可以彼此来努力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
谢谢珍珍老师。
谢谢你们两个的提问。
谢谢。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多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寻求胜过怒拦阻，不再不自己，一片身心意。
我觉得家和万事兴这句话是一个鼓励，鼓励每一对夫妻努力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万事兴最主要的是子子孙孙都蒙福。从布道家格里汉的女儿琪琪写的有关她的家庭里的点点滴滴传达出来的那一份温馨就是一个明证。琪琪的老爷老娘曾经在中国住了20多年。那么接下来麦斯家要为您介绍的就是琪琪对他们生活间的描述。
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
家是称我为宝的地方，家是护庇我的地方。
榜样，从小住在老爷老娘家的经验一直令我难忘。我记得我总是在晚上准备好一切，包括我的枕头和第二天要穿的学校制服，然后跑过我们家的车道，经过一道小木桥，穿过一条街，就到了老爷老娘家的后院。走廊上的灯总是亮着，我知道门一定还没锁。我跑进去，老娘见了我抱抱我，还给我几块刚出炉的饼干和一半新鲜的薄荷。我亲亲他，向他道晚安，然后绕过客厅去找老爷。亲亲老爷之后，也向他道了晚安，就上楼去睡觉了。那个小小的阁楼是盖在树上的，就像是一间树屋，床紧靠着窗边摆。我好喜欢在那朦胧的月光中进入梦乡。清晨，我以为我起了个早，其实鸟儿们更早，在枝头上，它们已经开始歌唱，还有偶尔飞来那黑黄相间的巴尔的摩黄鹂，活泼的木兰鸟。而调皮的啄木鸟则不时来啄我的窗户，把我从睡梦中敲醒。早餐的香味已经充溢整个屋子，那是培根、蛋还有小面包的香味。我立刻起床，迅速穿好衣服，轻声下楼。到了楼下，我环视四处的角落，又看了看客厅，果然不错，他在那里。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他跪在大摇椅前面，我站着注视他，直到老娘叫我们去吃早餐，老爷才缓缓地站起身来，搓搓眼睛，然后戴上眼镜。我看见他的前额还是红红的，那是因为他双手握着祷告抵住前额造成的。他看见了我，对我微微笑，深深地抱了抱我，亲我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早餐。我知道老爷未到黎明就起床了，他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在教会里热心侍奉，他是位作家，也曾经到过中国大陆宣教。他是我们的大家长，每天早上他总是花很长的时间与主亲近，他为许多人祷告。我每次想到老爷为我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暖，很有安全感。现在他完成了他的晨祷，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预备迎接忙碌的一天。我的老爷从来不曾让我失望，不论是为人处事或是为基督做见证，他以生命实践信仰， 个性风趣，生活自律，是我们家敬虔的好榜样。直到他过世那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我检视自己的生命，不觉汗颜。我不知道孩子们看到我是个怎样的人，他们看见我关怀别人吗？或是他们看见我总是批评、伪善、妥协？我看重永恒和属灵的事吗？还是我总在为世上短暂的名利忙碌？我爱他们还是厌恶他们？我珍惜与他们一起吃爆米花的快乐时光吗？还是我会为掉落在地毯上的盐和奶油生气？他们在家里能享受到平安与宁静吗？还是家里如战场般充满争吵和紧张？我的言行合一吗？我的生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能从我这里得着接纳、爱与了解吗？他们能不能体会到我常为他们祷告？我的生命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看着最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不用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来临，爱的真谛存在千古不变，引导我们通过这条道路的试炼，这个时刻美丽的视线。 I will love you forevermore， 我珍惜每一天有你在我身，
过了布道家格里汉的女儿琪琪描述她与老爷老娘的生活之后，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要和珍珍老师谈侵蚀婚姻的第三个负面的习惯，就是不营造共同兴趣。麦斯家希望您按时的收听。那么如果您想和珍珍老师联系，可以发简讯或是发 email 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